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亚威，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很多听众都听说过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吧。浙江举人杨乃武被人诬陷与号称小白菜的毕秀姑通奸谋杀，两人在酷刑逼供下屈打成招，蹲了三年多的监狱。后来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赴京告状，才使冤案频繁昭雪。今天的节目，我要为各位介绍被称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现代版的一起冤案。案子的主人公，湖南省湘乡市东郊乡石江村的农民王威发，被司法当局错误的以抢劫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的家人从基层人民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了30年漫长的申诉，才洗刷了不白之冤，使王维发获得无罪判决。接下来的法律窗口节目，我们要请王维发本人以及有关专家向各位介绍和分析这个案子，请您继续收听。1972年7月12号，湖南省湘乡县东郊公社石江大队发生了一起强奸抢劫案。碾米厂的一位女工夜晚回家的路上遭到强暴，身上仅有的8元钱也被抢走。由于夜黑记不清犯罪人的长相，这位女工只记得歹徒身材魁梧，力气非常大。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公检法已经被彻底砸烂。负责这个案子侦破工作的是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他们凭借现场留下的唯一物证，一块打有青布记号的罗布洗澡巾，以及一些未经证实的证据，就把本村28岁的青年农民王威发作为主要嫌疑人抓了起来。据王威发回顾，办案人员对他使用了残酷的刑罚，他们把他反铐起来，采取吊半边猪的办法，也就是将一只脚和一只手吊起来，用皮鞭和棍棒抽打他，直到他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王维发称，他被他们逼着在所谓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因为我们当着湘乡村这个干警花呀，没有调查清楚，他们就怀疑我，就把我呢说出了，一些说出他们呢，对我呢，审讯啊，3天3晚，把我打呀。
当时湘乡县公检法没有调查清楚就怀疑我，把我抓起来审了3天3夜。他们把我吊起来打，还收集了一些材料，摁着我的手在上面签了字，一直搞到10月21号，判了我7年徒刑，罪名是强奸抢劫犯。
1972年10月21号。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对王威发作出强奸抢劫犯的刑事判决。王威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之后被送往湖南岳阳的建新农场接受强制劳动改造。1972年，王威发被抓走时，他的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只有2岁多。王维发的儿子王光辉说，因为家境贫寒，兄妹三人只上了初中就不得不辍学了。根据他的叙述，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们兄妹在人面前忍受了很多的屈辱。
那个时候我们受苦，那个苦是肯定现在形容不出。那个队里面啊，每个月花50斤谷，他们还是多了。我们就是从那样啊，在那个田里面啊，搞着那个稻草。
那个时候啊，我们受的苦啊是形容不出来的。当时队里每个月给我们50斤谷子还嫌多，我们在田里捡稻草做稀饭吃，就这么慢慢的过来了。我爸走了2年，风灾把我们家的房子全都刮倒了，我们没有地方住，借宿在别人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那时人们看我们好像坏人一样，那个苦日子啊一下子也说不完。
王维发的妻子李竹秀一人拉扯着三个孩子，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他反复去湘乡、湘潭、长沙以及北京的各级法院和党政部门为丈夫申冤叫屈。虽然王维发在1979年刑满释放，但是他仍然背负着一个强奸抢劫犯的沉重黑锅。王维发的儿子王光辉表示，经过坚持不懈的申诉和上访，他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从我爸抓走以后呢，我妈妈带着我们像那个东京人民法院啊、高级人民法院啊、最高人民法院一次就申诉了多少次，还带着我和我妹妹啊从家里面逃离到了北京，到了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就是那样一次。
从我爸被抓走以后，我妈妈带着我们向中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还跑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我们一直申诉了30年，30年以后，湘乡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立案，把我爸平反了。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在2001年组成合议庭，对王维发的案子进行再审。2002年8月5号，在对案发证据和证人的证词进行调查及确认后，作出了刑事判决书，撤销原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的刑事判决。判决认为，原判犯罪证据不足，量刑缺乏事实根据，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因此宣布撤销对王维发的原判决，宣告他无罪。至此，戴在王维发头上长达30年的强奸抢劫犯的帽子终于被摘除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薇。2002年9月10号，湘乡市人民法院在推翻王维发的有罪判决后，向王维发支付了3000多元的补偿款。虽然湘乡市政府之后也给予他3万多块钱作为补偿，但是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的王维发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他在2002年9月23号以遭受刑讯逼供和错误羁押冤枉入狱7年为由，先后向湘乡市人民法院和湘潭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但是法院拒绝受理他的案子。
上次我人不够，我现在是我的法律的规定，我们瓜哥的那个外省话呀，那个规定啊，只有湘乡市人民的话外白，他们就是不白了，现在我就是要的白上。
3000块钱是不够的，我现在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赔偿法的规定要求赔偿，规定应该由湘乡市人民法院赔，他们就是不赔，现在我就是要让他们赔偿。湘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说，这个案子国家不能赔偿，这是不对的，我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心理和身体健康损失。我的身体当时被他们打伤了，腰被他们打坏了，我在监狱里受了7年的罪。
湖南民间维权人士楚天书在得知王维发的冤案之后，采访了王维发本人，并撰写了《铁幕沉冤》一文，介绍王维发的案情和处境，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瞩目。楚天书对法院只给王维发补偿而不给予赔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当时政府对他的做法就是说，他这个案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前吧，就是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的之前的案子，他就没有赔偿的，是当时是这样说的。不管是国家赔偿法之前还是之后，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他一个普通的农民是过得很苦的，遭受了这么多冤，就是做了7年的牢吧，就是从公平这点来说，就应该给他一个基本的一些赔偿吧。就是
王维发在2002年至湘乡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中指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7年的冤狱应该赔偿11万多元。他因刑讯逼供造成的身体伤害，除了赔偿全部医疗费外，最高还可赔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这3项加起来总计应该得到20多万元的赔偿。 王维发在公开信中指出，湘乡市人民法院虽然承认30年前的错误判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但是却驳回了他的赔偿请求，只给他3000元了事。这种做法是在肆意曲解法律和知法违法。王维发现在又向湖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法院已经接受了他的材料，但是仍有待作出答复。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和撰稿亚薇。上面我们介绍了湖南农民王维发被司法当局错判为强奸抢劫犯而入狱7年，在经过30年漫长的申冤上诉之后才得以平反。那么从王维发的这起冤案中，人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和教训呢？针对王维发在遭受刑讯逼供后被迫认罪的悲剧，北京独立评论员和法学专家王光泽指出，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沉默权的设定是导致刑讯逼供大面积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从观念上来讲呢，刑讯逼供的广泛存在的就是无罪推定的这种司法理念，在执法人员的心目当中没有真正的树立起来，还是这个沿袭过去的那种非常非常虚妄的那种正义感，就是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其实法律的正义呢，恰恰相反，是宁可放过3000也不可错杀一个。再一个呢，这个中国大陆哈，在50多年的这种共产主义教育之下呢，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具论法学。在中国大陆，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论扭曲了几代人的法律价值观，对那个大陆的法律实践这种影响更是非常糟糕的。
王光泽说，尤其是大批军转民充斥司法机构后，他们把军队的作风和价值理念也带到司法机构中来，因此做法往往非常强悍和蛮横。这些人不把司法机构看作是保护人权的机构，而是当作当局的刀把子。王光泽说，在工具论的指导下，很多司法人员缺乏平常心，他们不把犯罪嫌疑人当作普通公民对待，而是把他们视为敌对分子、潜在的反动派和需要专政的对象。另外，很多司法人员还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甚至把法律当作一种能力挽狂澜的庞然大物。王光泽指出，中国警方常常称自己的破案率高，但是据有关专家推算，中国警方的破案率只有20%到30%左右。王光泽认为，刑侦手段落后是导致刑讯逼供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大陆警方的这个刑侦手段总体来讲是非常落后，尤其技术装备啊是非常差的，相关的经费也是非常欠缺，所以他们在进行刑事侦查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通过审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某种角度来讲，也逼着刑事侦查人员不是想办法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获取一些关键的证据，而是通过殴打的方式、刑讯逼供的方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证明自己有罪。
王光泽还指出，目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从立案开始，律师就应该有介入的权利，但是在刑侦阶段，由于律师不是以辩护律师的身份，而是以提供法律帮助的身份介入，因此律师的作用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国全国人大据悉正在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提升律师在刑侦阶段的作用和权利。王光泽推测，这次修订可能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有一定的关联。他希望刑讯逼供的情况会通过这个修订而发生转变。北京理工大学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指出，要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必须对整个司法体制和观念进行改革。
比如说，警察他如果要这个提犯罪嫌疑人吧，应当有律师在场，应当通过录像来进行监督，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还有呢，就是那个从司法理念上也要进行改变，要具备现代的司法的这个理念，无罪推定呢，疑罪从无啊。还有呢，从整个的这个司法制度来说呢，应当从侦查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转变为这个审判为中心，最终呢，所有的证据都拿到这个审判这个席上来亮相，而不能够在侦查阶段呢，结果是这个想方设法提取口供啊。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我们上面介绍的王威发的冤案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刑侦阶段的刑讯逼供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司法机构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如何努力确保被冤枉的普通百姓有司法救济渠道得到国家赔偿。北京理工大学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指出，国家赔偿法虽然制定了很多年，但是由于赔偿标准非常低，而且赔偿只涉及间接的损失，而不涉及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因此和现代文明的理念格格不入。
人作为人，恐怕精神是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伤害了公民，这个国家的应当赔偿，而且对公民的这个精神损害方面进行赔偿，这个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赔偿法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呢，是成了这个国家不赔法，不赔偿，也没办法赔偿。虽然国家赔偿那个资金据说很多，但是各个省市很少把这些赔偿的资金赔偿出去了，因为各个机关他都不愿意承认，他们那里造成了冤假错案，因此不愿意赔偿。这样的一些赔偿机关吧，他是遵守一种家丑不外扬啊，一旦赔偿了，这个上级来追究他的责任，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胡星斗教授认为，把决定赔偿的赔偿委员会设在法院内部，使之听从法院作为上级单位的命令，是造成国家赔偿难以落实的另外一个原因。
如果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了，那这就是表明这个你法院判错了，就等于是打了这个法院的耳光，那法院可能就不干了。所以他们是这样一种上下级的父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造成赔偿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这个赔偿委员会呢，那也应当这个独立，司法机关呢，它应当是成为国家这个刑事赔偿的主体，还有现在的司法官员纠错制度，这样的严格的纠错制度当然有利于减少冤案，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造成了一旦冤案发生，他是死也不承认，或者说呢，至少是上下串通，不愿意予以赔偿，免受这个上级的追究。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他说，无论国家有多大的困难，法治建设有多大的阻力，国家作为强势机关，应当想办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如果公民受到冤枉，国家应当赔礼道歉，并充分地给予赔偿和精神安慰。北京独立评论员和法学专家王光泽指出，目前浮现出来的一些冤假错案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他警告说，如果当局不予以重视，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就目前来讲，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现有的这个司法途径进行救济。如果不能进行救济的话，那么就是采取一种非司法的途径，就是上访。这种上访实践也是老百姓的一种救济方式。但是目前来讲呢，当局呢对上访的限制的比较严，打击的非常厉害。新的上访条例呢，对上访的这种形式程序都限制的非常严格，对老百姓的司法救济，这个权利救济应该是非常不利。如果当局对这些事情不引起足够的重视的话，在公民权利的保护方面如果不进行提升的话，这样的案子还会接二连三，而且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震动。这种救济呢，我觉得更多的是靠司法机构的自我的觉醒，还有一个是靠那个民间的这个维权人士，还有法律专业人士以及涉案当事人的这种权利的抗争，否则的话这种情况不会实现改变。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法律窗口，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10，星期天早上10:10和晚上7:10播出，欢迎您到时收听，也欢迎您免费订阅节目的文字稿件。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 我再重复一遍 law@voanews.com， 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是100600。这次节目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宝申，导播叶广海，节目的撰稿和主持人亚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法律窗口再会。